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各位好，我是向飞，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。尹老师好。
向飞同学好。
有一些情感的研究专家认为男性和女性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啊，因为那个行为习惯啊，这个对情感的理解啊完全不同。
对，
那么从生物学上，男性和女性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吗？这个 X 染色体和 Y 染色体好像在这个基因层面上的这个量相差的也很大啊。不过今天是有一个科学的研究，它判断了有一个指征真的是有性别的差异。
嗯，
我们首先是性别是平等的，我们没有性别歧视，但是科学研究说昼夜节律的问题，就是你愿意早起还是晚睡这件问题上，性别真的会有显著的差异。这是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两名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研究之后发表在 Science 杂志的一篇文章，我们请叶老师帮我们分析分析啊。
对，其实我们得先说说睡眠这个事儿，就是为什么要睡眠
休息啊。
对，休息是为什么？
养精蓄锐好继续繁殖啊。
那么休息的前提条件是什么？
吃饱，
安全。
安全啊，
安全的时候才可以休息。所以其实人类真正说可以安全的休息，这其实也不过就是万把年的时间。
有房子之后，
有房子或者说至少有火，大家得使用用火了之后，可以去隔绝很多食肉的野生动物。我们知道在非洲发现非常多早期人类，不是特别早，就哪怕几十万的这种人类的骸骨，它身上各种各样动物的咬痕
啊，
有被箭齿虎咬的，
嗯，
可能有些是被当地的一些猎国土狼咬的，还有的就是被鳄鱼咬的，这都是可能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想说去研究昼夜节律也是不可能的，它怎么节律呢？
它只能随着自然的适应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对，再比如说长颈鹿，
嗯，
比如说鹿在躺着，你看见过吗？
始终都是站着的，马也是啊，羊也是啊，没有趴着睡觉。
只有在极安全的时候，
嗯，
它们可能会躺下，
嗯，
或者是跪下，
嗯，
因为它随时要准备跑。但是很多动物也比人类厉害，你比如说有一些鸟，它飞的时候可以睡觉
啊，
信天翁。那它就在天空滑行的过程中，它可以睡
哦。
还有一些鸟可以闭上一只眼睛，然后睡，然后过一会儿再闭上这只眼睛。
猫头鹰，
猫头鹰也可以是理解，它也是在一种休息，因为鸟的左右半球是可以轮流控制的。
那就是这种无人驾驶导航早就有了，
就是说这个也是用磁场或者用其他的方式，就像我们手机充上电，
嗯，
其实是你是可以去控制这个整个人类的一个充电过程。当然，其实随着走到现代生活以后，大家因为工作的压力、家庭的原因，可能要养孩子啊，还有包括一些应酬，
嗯，
就使得男女之间出现了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作息节律。
嗯，
比如说你觉得一般家里面是先别说谁睡得晚谁起得早，
女性和孩子是醒，
孩子起得早是为什么呢？
要上学吗？
他本来也起得早，因为他处于一个大脑的一个活跃和发育期，到那个点上他就活跃了。
嗯，
那么女性为什么要起得早呢？
要做饭的，
要照顾孩子，对吧？
对。
男性你觉得会起得早吗？
能不早起就不早起
啊，就是说还有主观要素
对、
啊、谁一般回家的晚呢？
男的回家晚吧，还有应酬什么之类的，
还有应酬的。对、其实你想在狩猎和采集的时代，大家要抓动物什么时候抓呢？
夜间抓。
为什么呢？
夜间好抓呀、对吧，就是动物不容易发现你嘛。
对，
而且很多动物是夜间才出动的，或者是有些动物夜间休息的，
是从傍晚开始、然后慢慢的跟着。狮子也是在傍晚以后才开始抓的、人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。所以去抓这些动物的人是男人是女人呢？
肯定男人居多吧。
所以男人就相对养成了比较好的方向感、和相对比较晚的或者说夜间容易去出来的一种作息。而女性一般是要维系家族的，她要去进行采集啊、狩猎啊、教育啊、沟通啊、情感维系，还要照顾后代，所以她就会养成一个天然的愿意去早起、因为一早起来就要去安排自己一天家里所有的事情。今天在很多少数存留的母系氏族里面，依然女性还是起这个职责的，包括你知道在泸沽湖边上摩梭族，她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去做的。所以综上这几点似乎就给男人了一个晚睡晚起的一个理由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男性，尤其是很成功的男性，是非常的自律。
比如尹烨老师，
我还不行，
就很自律。
我坦率的讲，我见过的这些自律的人呢，是在于他们可能是处于一种自己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生活状态的。我说的是什么呢？就像我们还在，比如说今天抗疫，还在为了一件事业去强烈打拼的时候，你可能还做不到。我讲的是他明明可以不工作了，他也可以不再去为了他的财富的事去担心，但他会像钟摆的一样，比如说 我八点钟会怎么样，
嗯，
十点钟会怎么样，五点钟会怎么样，怎么样以后又会怎么样，
就是在可以享受生活的时代，但他依然对自己相当的自律。
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地球上已经有超过100万的100岁老人了，
嗯，
我们看见这些人的目标是希望把他们的生命的长度、广度、宽度和丰度都通过自律来做到，
嗯，
所以今天这篇53000人的这个结果更多的是一个统计学的结果，它不意味着我们要顺着人性，
嗯，
而是应该逆着人性，使你生活在一个奖励自己的内啡肽奖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
他统计这个结果呢，是在青春期之前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，
对，
基本上还都是属于早睡早起的，而在青春期之后，男女的性别差异就明显的凸显了出来，
因为第二性征成熟，激素表达都到位。
嗯，就是你平常熟悉的那些好吃懒做，反正基本都在男人身上，然后那些勤奋的美德都在女人身上。但我想问，如果说是跟采集狩猎社会的那种行为联系起来，难道万年之前的我们的祖先的行为模式，通过基因的传递，还会在现代人的身上体现出来吗？
其实我们的神经系统发育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构造成型了，
嗯，
我们今天用的大脑还是史前的大脑，
嗯，
所以你可以想象再往后去发展，我们的确绝大部分人类是跟不上今天知识的发展的，就它只能用，但是它已经很难再去理解了，
嗯，
从这个意义上讲呢，稍微悲观一点说，就是人类简史或者说未来简史当中提到的这种人机结合，看起来也会在未来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。当然我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吧，到那一天相信人类自然还是能找到一条解决这个问题的和谐的办法。但你要明白，我们很多刻在 DNA 里的东西，以前我们叫 in blood， 在血里，现在我们应该说 in DNA，
嗯，
这一部分的这种物质或者说有一些它的要素，想必它的作用和这种潜意识当中的潜移默化的这种作用，还真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想把它当成一个白箱去研究就能研究明白。
其实想想看也挺悲哀和遗憾的啊！你比如说古代人说学富五车，嗯，对吧，拉着五车书我都读通透了，可是那五车书都是竹简啊，对吧，五车的竹简你想想让印成现代纸张那才几本书。但是现代人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，一辈子穷尽所有的时间都不可能把所有的文献都读完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曾经有一本书叫《书籍简史》啊，就写过这个事儿，就是在林奈以前，林奈就是瑞典乌布萨拉那个植物分类学家，二分法就他提出来的，门纲目科属种，这是他提出来的。在他以前，特别是到了当时的，比如说像达芬奇时代，当时的人如果从小的条件好，是有可能读完所有的书，因为就没几本，
书就有限，
书就有限，特别是像很多非常牛的书，
嗯。
你比如说当时整个英国的皇家吧，
嗯，
想去印一套鱼类传，就把鱼类这个书做一下，
就穷举了，
他要去印这个鱼的这个图啊，
对，
一共就印了500本，
嗯，
都没卖出去，
嗯，
差点让牛顿的那本原理都印不出来了，
嗯，
就当年不光是书少，书还贵，
嗯，
所以那个时候的人说他是一个博学家，他无所不知是可能的，
嗯，
今天你知道每一个小时出书的速度，
嗯，
我们用一个车来举例啊，你猜一下车走得多快，我拿书去扑它，相当于每小时多少公里，
就开一公里
就铺一公里的新书，铺一公里的新书，这一个小时车走出多少公里，你觉得这个书能铺满？
正常城市限速60公里呗，
对，
走60公里的路，
对，70公里一小时，
70公里一小时，
就每一个小时全世界全人类出的书包括生命密码也算，
嗯嗯，
都为这70公里添了一本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可能有人再去把这所有的书都读完了。
好，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，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